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5月3号举行听证会，两党议员轮番聚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不断快速崛起的中国军力等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国会表示，中国仍将台湾视为其目标，并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奥斯汀还表示，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愈加不稳定世界格局，大国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近日以中国的乌克兰难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困境。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美中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带来了哪些变数？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王军涛博士，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美国将中国列为所谓的步调挑战，就是 pacing challenge， 而俄罗斯呢，则为紧急威胁。那么根据五角大楼今年三月向国会提交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把中国视为意义最重大的竞争对手，将保卫国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保持同步，列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头号优先事项。对这个事情呢，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其实美国在川普总统的后期已经把中国列为主要的目标。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的时期呢，就要重返亚太，主要还是应亚太国家的要求，为了维持这个东南亚那段水域、南海水域的这种畅通。那么那时候大陆呢，可能要在那儿建岛礁，但是奥巴马总统但是在2015年当面要求习近平承诺南海呢不进行军事化。那么当然你可以知道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军事化。那么到川普总统期间出台了印太战略，到拜登总统上来之后呢，开始系统的由国防部制定可以操作的针对中国的这个预防性的方案。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是一致的。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呢，也在听证会上指出呢，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两个大国，就是说美国现在正面对着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军力，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米利接着谈到中国计划以武力攻打台湾的企图，他说台湾一直是中国的军事目标。米利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是否真的能实现这项军事计划也还有待观察，但无论他们是否具备那样的能力，那都是一个目标。2027年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您的看法？
对，实际上在中国和俄国的两个目标的和威胁的大小取舍上，我觉得也是在奥巴马总统在克里米亚危机出来的时候，2014年15年出来这个危机之后，奥巴马总统就说过，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区域性的强权，不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对美国挑战。而后来的呢，中国越来越列为主要对象，即使俄罗斯发动了亲乌克兰战争之后，美国的国防部一直到各界始终认为呢，中国才是一个更持久的、更大的威胁，而俄罗斯只是在暂时的，在欧洲一个局部地区有威胁。我觉得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呢，俄罗斯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主要是把美国库存的武器在大量的运往乌克兰之后，它现在武器有一个短缺。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呢，从俄罗斯的国力呢，它现在实际上不比中国的江苏省还要小。那么北约，它这个是5亿多人口，无论在人口数量、经济体能还有常规作战能力上，俄罗斯远远不能跟相比。它只是如果你打入俄罗斯本土，俄罗斯有5000多枚核弹，这个对世界能构成的威胁比北京大。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米利将军呢口这个讲话还是有一个变化。在去年他在国会作证时候，他曾经强过北他强调说北京在5年内不会在台湾上能够对美军的在那地方构成大的威胁。那现在他虽然强调还是个5年，就2027年，但他已经转到了在这个可预见的范围内，北京呢将会一个很大的威胁，只是说这个威胁有多大还要再进行观察。我想这里主要还有三个变数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变数就是北京如果在2027年能够如期的完成他的“十四五”规划，他的军事的战力、他的舰艇数 将超过美国在这样的部署。但是这个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呢，这个一个要提升自己的武器的质量，同时要建立广泛的这种国际联盟，以维持在这个地方的在硬件上的这种实力。第三个呢，这个还是要看中国内部的和美国的政治内部的变化。因为美国现在我们也知道，随着这个第二次的大选的临近，就是2024年的大选临近，实际上美国可能到2026年还有2024年，2022年还有两次中期选举，这些可能美国都会进一步都被撕裂。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呢，现在二十大之后呢，习近平可能全面巩固自己的权力，能够更集中的去动员中国的国力，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变数。所以米利将军说呢，他还要再具体的看，但按照目前的趋势的话，我觉得中国呢很难构成一个实质性挑战。因为中国的军队虽然在硬件上头已经对美国构成了一定威胁，比如舰只数量啊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呢，美国的硬件，它的每一艘潜艇、每一个坦克、新式武器投入运作之后，它都会立即形成作战能力，它是根据作战需要、实战需要开发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相当于一个人，他在这个进行跳跃式的进行武器更新之后呢，实际上硬件的消化会有一个时间过程，就像人突然把肝、心脏、什么肺都给换了之后，到底他要一个时间之后才能够形成这个人的实现这种功能，就是这种这个器官的这种功能才发挥到最好，才能磨合在一起。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又重新搞政治挂帅，这样就会使得中国的军事指挥官的这个指挥的能力还有军事技术呢，我觉得会训练水准会下降，这些我觉得应该考虑进去。
那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呢，在外交杂志上呢最近发文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困境。一方面呢，这场冲突扰乱了价值就是上百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贸易，加剧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也许就是指台海局势吧。那么亲俄或反俄阵营的战队加深了中国内部的政治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呢，中国指责美国因支持北约扩张而激怒了俄罗斯，并担心呢，华盛顿会寻求延长乌克兰冲突以脱离俄罗斯。那么同时呢，北京认为加入谴责莫斯科的国际合唱也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那么对于中国在乌克兰问题的立场，你的看法？
我觉得严学通的这个说法其实是针对着美国呢，这个熊猫派是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理由去游说美国的政界采取一个对中国更软化的立场，是为才写这篇文章。因为他所讲到的乌克兰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不如习近平啊他在各方面的这种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性的影响。那么而且中国呢，其实几十亿美元这个对中国消化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呢，这个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其实我倒觉得呢，给中国制造了一个战略机遇，就是用乌克兰这个问题，我们中国支持不支持乌克兰，然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 ,Nancy Pelosi,众议长本来他要去台湾访问，突然在这个之前呢，他说他有病没有去，那他病好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再去台湾，相反他去了乌克兰。还有就是在这个军售武器上，本来呢美国已经准备给台湾呢毒刺导弹，还有榴弹炮，就是自行火炮等等，现在也准备延期交付，有的武器是无限期延期交付，理由呢是乌克兰的战争需要呢优先提供给乌克兰。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在这方面提升这种生产能力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至于到2028年这样一个交货时间都定不下来。所以你也可以看作是严学通的这篇文章，或者在这一类的战略算计呢被美国的这个专业界考虑进去，那么这样就使得呢中国政府借着乌克兰的战争的名义，就像当年借着反恐和还有再往早呢借着围堵苏联，那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战略机遇一样。其实我觉得这次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小的战略机遇，但是关键还是习近平能不能抓住。因为现在看来呢，习近平的很多做法在全面恶化中美关系，虽然在这种小事情上美国会做一些有弹性的让步，但是乌克兰战争它 一两年内一旦尘埃落定，能够见底之后，那么这张牌，乌克兰战争这张牌，中国就没有办法再打了。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五月三号呢，在洛杉矶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行的年度全球会议上，谈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时表示呢，北京和莫斯科在二月初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等同于是冷战宣言。另外呢，伯明还说，我不认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会繁荣发展。你的看法？
我觉得伯明的一个看法我赞成，就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不会繁荣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可能还会低估了，就是中俄即使中国不能繁荣发展，但是中俄如果联手，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如果你看一下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就知道，中国虽然实力很弱，但是仍然对于区域性的这种投放啊，还有这个干扰，还是能力可以很强的，因为他有一个意志，在独裁的统治下，他能够更好的运用有限的国力，去达到呢。虽然美国国力很强盛，但是他如果不能进行全国的动员，不能而且国内比较政治比较撕裂的话，他其实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会不一定能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更大的优势，就是比它的实际的实力上能展现出来的优势。那但是我觉得中俄将来的结合最主要一点还在于，中俄本身有非常大的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因素。那我们先不说在中俄的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记得很清楚，不管习近平怎么想，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的精英都知道，俄罗斯在这个近代史上拿走了中国很多东西，而且对中国人采取斩尽杀绝的方式，这笔仇在中国人心中是有的。而且一旦政治态势发生变化，这俄罗斯也知道中国人可能会算这笔账，这在国际中比比皆是，德国人干过，俄国人干过，这个其实大概就是美国人没有干过这个事情，但是其他国家都干。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俄罗斯清楚。再一呢，中国现在要想崛起啊，搞一带一路，特别在美国封锁了海上之后的话，中国要往陆路走呢，也会在中亚一带和俄罗斯发生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因为那里是过去俄罗斯主导的地方。那么俄罗斯在被乌克兰战争和在西方的打压下被削弱之后，中国可能顺势而为，特别中国有强大的经济的这种辐射力，可以对那些国家有更大的吸引力。
那么对于伯明说他不认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会繁荣发展，请你再谈谈你的看法。
好，我们讲说发展呢，其实有两个意义。一个发展呢，就是说在近期内它的 GDP 能不能增长，它的就业能不能够增长，那么还有它的物价能不能保持稳定。那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都是自残式的方式，一个是对经济的发展主体进行了打压，导致了民企崩摊式的这种衰落，那么中国的经济受了第一波冲击，接着就中美贸易战，习近平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又使得中国的环境全面恶化。第三个呢，就是在疫情期间，习近平又强制采取封城政策，已经把中国开始要自外于整个的世界经济。那么最后呢，在俄罗斯这个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中，他又站在了不得人心的一边。这四个方面的话，会导致中国的经济会受比较大影响。这是呢，中国的 GDP 会有影响 ，GDP 的影响呢，又会反过来会影响就业。所以在习近平在上海高调让孙春兰强调要进行封城治控制病疫的时候呢，李克强在江苏就提出，在统筹治疫和保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把保增长现在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就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出最近的政治局会上的基调就是要把增长放到治疫的前头，这是习近平遇到了一个挫折，但是也说明了中共的经济的困境，这是一个。第二呢，从可持续发展来说，习近平是看到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要靠创新能力，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经济的创新能力是要一个自由的环境，特别是要靠私企和民企那些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企业呢，他们来做。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一度日本已经在这个在汽车制造等等还有电子方面已经对美国形成了碾压式的优势，德国的精密制造，但是美国在硅谷产那批小企业抓住数码技术的革新，信息产业技术革新，最后又在90年代反超日本和德国，那就形成世界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的 这个领头羊。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其实也有这个问题，虽然在很多领域中国咬着美国，但实际上你要看到人才的培养、技术开发的中心，还有这个整个其实都还在美国，中国只在一些边缘地区上集中了一些资源，形成一些局部的优势。如果习近平搞闭关锁国，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封杀的话，那么从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这个企业素质的提升，我觉得中国都会有瓶颈，甚至会有遇到天花板。
好的，谢谢你，王军涛博士。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